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先跟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平安如意的一个新年假期。我们在台湾比较少过这个新历年，通常都是跨年那一天晚上去跟人家倒数。我们比较重视的是这个旧历年啊，好，这个放完假要收心，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导师这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啊，到现在我们已经上到这个第五章啊，那再回想起来不可思议，当时师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三天睡不着觉，这么大一本怎么上？会不会上一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讲的对大家受用不是那么大的话，大家很容易就会退心哦。那这个待会我们这个文殊法门会有一段这个天子啊修这个菩萨到退心的一个故事。那师父就发一个愿，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个对大家修行或者生活上有帮助的这一些内容呢，那尽自己所能把它阐释出来。那当然导师这部著作他用了很多这种所谓学术的论证或是方法，但是论证方法的一个背后呢，它其实带有很深的一种修行人的一种关心，那也希望把这些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呈现，那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修行上的帮助。第五章法治施设与发展趋势，那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个第三节，那第一节谈法跟结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大家手边没有讲义没关系。那第二节呢，就谈这一个中阿含、长阿含跟增一阿含，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一些适应的内容。那导师在谈这些这些所谓的适应或是发展呢，那主要也是要提示大圣经的一些内容不离早期佛教的这些发展，就是说大圣经不是别有法缘，它是来自于这个从原始佛教一直到佛灭后，然后部派，然后慢慢的种种的一些因缘和合，那大圣佛教就在这样的一股洪流之中呢，然后兴起，然后这个发展，然后扩展到这个印度很多地方，乃至于到了这个汉地来，到这个东亚等等之类。那这些呢都没有脱离阿含经以来的这一些内容。那在第三节导师谈的是信心跟戒行的一个施设，那为什么谈这个信心跟戒行的施设，主要在大圣经里面这两个部分呢有一些特别的一个着重，就是说这个特别在信的这一个部分呢，净土法门它是很典型的以这个信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主轴。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戒法呢？因为在大圣经里面呢有一些教典，特别是跟文殊菩萨有关的这一些教典，那导师在这本书里面称之为文殊法门。在跟文殊有关的这一些大圣经呢，它有一个倾向，就是对这些戒法呢比较不是那么的认真严肃的去对待。那导师 有想要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当然有不同的一个意涵，就是说在大圣经里面这样的一种表现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诠释，但是呢，它有某一种意涵，就是要回到早期佛陀还没有这个自戒之前的这种戒法的生活，也就是说，大圣他重视的是一种内证，但是这个戒律在这一个佛教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越来越琐碎，越来越繁琐，那在我们的世间也有这样的现象，物极必反，就是从简单发展到这一个繁琐，那又会回到这一个想要回到简单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大圣的一个兴起呢，有一部分人就是向往这一些佛早期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他们主要是阿兰若的一个行者，那这其中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稍微激进的一点呢，那他就会有一些对戒法比较这个轻视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教大圣经里面。那这当然，在导师在后面谈部派也会谈到，前面也谈到大众部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这个戒法，这个随意附身随意饮食，就是说该吃饭的时候就吃，不要因为这个时间到了这时候还在打坐，因为要配合这个时间，然后就耽误这样的一种修行。他认为说，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完，然后出定时候再来用餐等等之类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谈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师父有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圣三增上学的讲义有在戒学的部分呢，有很多的部分是取自于这一个第三节第一项的部的的内容所以上一次呢就比较略比较简要，但是后来师父看了一下，那有几个地方就忽略了那没有谈到，那现在在这一个跟大家做一个补充那请大家翻到246页。第三节第一项的部分那再简单跟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导师在谈这一个戒学这一个地方叫戒学的三阶段里面出现了几个语词那在第一个语词叫做戒成就，戒成就就是成立僧团之后然后有一条一条这种很明确的一种遵守的规定，这个叫戒成就那再来就提到有一种戒的类别呢，叫做四清净就是身、语、意跟命清净那再来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戒具足戒具足也就是246页，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来再把它。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戒具足。那戒具足导师这边有引用中部，就是尼科耶中部的内容，还有这一个长部梵网经的这个关于戒的一个部分那所谓这个戒具足，我们看这个在那个框框的那个标题是阿拉伯数字三戒具足这一部分那在瓜胡伊南传的文献 A 一中部六进经的一个叙述，那导师这边分成八项第一项身三语四，也就是离杀盗还有非犯行，非犯行就是不淫离非犯行就是不淫，那非犯行就是淫行，那离非犯行就是不淫，那就是离杀盗跟离非犯行， 还有与四不善，就是离这一个妄语两舌其余二口啊、哦，那这个身三口四，还有呢，还谈到这个离这一个执种跟法术啊、哦，那在这一个师父有去对一下六境经，那在这边主要是就是不要去破坏这一些种子啊、哦，植物的种子。还有这一个草木、树木、草木啊、哦，那再来第三是离这个非实时，还有这个离歌舞观听啊、哦，还有香花、曼庄严，还有高广大床跟受记，这个是八关斋戒里面的一个内容啊、哦。这边顺便提一下，有些人喜欢带一些装饰品，对不对？那八关斋戒能不能带啊？不行是吧？在论师里面有说要看情况，就说你平常已经带习惯了，比如说有些人结婚会带一个玉镯，有没有？现在还有人吗？啊，你有啊、哦？剥不掉，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不染镯的话。就说你已经戴习惯了、哦、就是说虽然那个是重贵重的东西，那在论师里面有提到有开源的啦，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呵呵、哦、好，那基本上就还这个都是出家的戒法、哦、就戒老师在这边谈这一个戒成就四清净跟戒具足都是出家的一个戒法、哦，那第四项这个离受是接受的意思啊、哦，接受这个生谷类就是没有煮过的啊、哦，就是切啦生的啊、哦，生的这一些米啊谷啊、哦、还有也离这个受生肉就是没有煮的啊、哦。好，那再离这个受都是接受的意思，你不能接受人家送你这一个奴婢啊。哦，妇女啊，哦，这个还有童女啊、哦，师父这个给你当这一个这个干女儿不行，师父不能有干女儿，好等等之类的啦哈、哦，还有这个离受也不能接受人家送这个羊、鸡，这个豚呢是乳猪啊、哦，小猪还没断奶的啊、哦，像牛马。也有离受这个田，田就是耕种的田地、哦、那地呢是主要是宅地、哦、宅地，那也不能也要离这个使命奔走，使命奔走就是帮人家跑腿的、啊、传话的、哦、这种也不能去做，出家做沙门的不能做这些事情、哦、也要离这个买卖，不能做生意啊、哦，那离这个伪秤啊、哦，就是不能这个秤呢，就是称重的这一个量器啊、哦，这个秤伪秤就是把那一个啊、哦，后面有个秤砣嘛哈、哦，然后把它弄重一点，然后说这个是一斤哈、哦，就是不能有作假。那这个斗呢？斗是一种量一些谷、哦、大家知道斗吗、哦、有柄的那个东西、哦、那个叫斗， 也不能造假、哦、或是伪货币假钞、哦、也不能贿赂、哦、也是这个现代这个时代贿赂的情况比较多了、哦、那也不能出家师父不能去做贿赂的事情、哦，虚伪诈骗欺瞒等等、哦、也不能打架、哦、或是暴行等等， 就是说戒具足主要是这一些东西、哦、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社会主要是社会道德、哦、不允许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是一种生活物资、哦、出家师父呢不能去接受。好，那这个是关于六境经里面关于戒具足的部分。那在 B 呢，导师也提到这个长部的梵网经 哦，那它分成这个小戒、中戒、大戒。哦，那大戒在这三类戒里面呢，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八项，哦，在 A 的这八项呢，那跟《梵网经》里面的小戒这一部分是一致的。哦，那师父有去对，确实在《梵网经》里面谈到这个小戒，那就是指这一些内容。哦，那什么是这个大戒呢？大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注脚第十，我们简单看一下。哦，那这个大戒主要是不能去帮人家相命。哦哦，其实印度乃至于在高僧传里面呢，提到有一些这个师父呢，他是会这个占这个星象的。哦，那这在早期佛教这个都不允许。哦，占男女吉凶好丑。哦，这个象畜生大概是用这个畜生呢，哦，来做这一个占卜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有些人用那个鸟有没有，哦，来做这一个，哦，预测一些事情，那这个大概是像畜生。哦，那也不能召唤鬼神或是驱役鬼神，这些都不能做。哦，那种种这一个厌倒，哦，无数方道恐热于人，恐热就是令人恐怖热闹。种种祭祀了，然后也不能为人安胎，因为不是这个给医生去做了。那出胎衣，这个胎衣大概是胎盘，就是 有一些这个生产不顺，你也不能 去做这一些事情。或是咒人死做驴马，就是用咒术呢让人家任意受到使唤，像这个做驴做马这样子。哦，那也不能使人这个聋盲阴哑。哦，就是用咒术呢让人家耳聋或是眼盲。哦，害人。哦，这个都不能。那还有就是这个种种苦行。哦，再来还有这个咒病，就是用咒术治病。哦，或是送这种恶咒啊，或是一方也不行。哦，但是在菩萨界里面，这个菩萨要学一方名的，所以这有时候又这个时代在变化了。这是早期佛教它的一个生活方式。哦，等等之类，还有后面，哦，这个诵之生死书，哦，或是解梦书，也不能去读这一些就是帮家这个算命的啦，哦，这些书，哦，等等之类。那其实这些呢基本上就是跟占卜有关的这一些行为呢，就属于大戒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看到247页。哦，那在《梵网经》的中戒呢，哦，这边谈到就是这个离执种乏术，还有过多的蓄积，哦，还有歌舞戏乐，这边指的是自己去看或者是自己去演。哦，不能去当演员，哦，赌博啦，过分的贵重精美，哦，然后闲谈，还有争论法律，奔走使命，瞻向敬宴。那这里面有一些跟这个小戒是有重叠。哦，那大戒是什么？远离对解脱无益的学问，特别是宗教的巫术跟种种迷信。哦，那大概大中小戒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在注脚第十三呢，所以第十三导师也大概就是把这些东西做一个归纳，就是小戒呢是十善，哦，还有些物品不能接受的这些戒，哦，中戒呢是种植， 哦，然后这个去积蓄，哦，享受歌舞娱乐，哦，赌博等等之类的，哦，为国王奔走。那大戒呢是这个占卜，哦，预言推算咒术护魔，哦，火供，哦，供神治病等等。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这个《梵王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个小戒、中戒、大戒，哦，那这个戒具足是跟这个小戒的内容相当，哦，也就是十善、哦、十戒等等这些内容，哦，那在我们看到248页、哦、248这边有个表格，那导师有谈到，就是说比对的这个中部跟长部，还有这个长阿含经四分律，还有中阿含经，关于这个戒具足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那基本上它的内容还相当一致，哦，那这个在最左栏这边就是中部六境经，前面列着八项，哦，那这个长部呢也有这些内容，那它是在小戒的部分，哦，那在长阿含经呢也大部分都有，哦，但是呢在长阿含经没有这一个破坏种子跟草木，也就是第二项离枝种法术，哦，还有四分律也没有这一项，那还有在长阿含经跟四分律也没有受离受生骨类跟受生肉这一项，哦，那有部也是跟法藏部的这个长阿含经还有四分律是一致的，但是呢它没有这一个第八项，哦，离这个贿赂虚伪诈骗欺瞒等等这些内容。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基本上在这个戒具足的部分呢，哦，大家的一致性还算高，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哦，那导师应该只是要说明，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有蛮大程度的一个共通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哦，好，那再来就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说这三类戒呢，这三类戒主要是戒成就、四清净跟戒具足，它后来也慢慢的被综合起来，被结合起来，哦，那在一呢就是戒成就跟戒具足的一个结合，哦，在这一段，那二呢就是戒成就、四清净、戒具足的一个大联合，所以他们这个戒法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有一些发展，哦，但是大圣兴起的时候，导致说他们怀念的是早期四清净这样的一个戒法，哦，好，我们看到这个249，哦，那249这边主要谈的是这个戒具足的一个内容，哦，戒具足的内容，那戒具足也就是这一个正与正业正命，哦，正与正业正命，那基本上它就是离身与七不善业等等，哦，也就是中部，哦，这个戒具的这个中部所说，也就是前面的这个六境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以及这个梵王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小戒，哦，那大师后面就详细的这个说明，哦，这个小戒它有哪些类别，哦，比如说这个五戒，哦，它也包含了八关斋戒还有十戒，那导师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未至学处以前比丘们所奉行的戒，也就是说佛 出家之后哦，那第一次转法轮哦，那上星期有同学问到，不是讲四谛吗？哦，那基本上这个在北传的阿含经是说是四谛了哈，但是在南传还有律部里面，它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先谈这个离苦乐二边的中道，就是八正道，然后再谈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哦。不管是八正道或是四谛，四谛里面道谛是什么内容，也就是八正道哈。不管如何讲四谛，讲八正道，他都在讲四谛，讲到道谛也还是八正道哦。所以在这边里面，导师就对这些内容做一些分类哈，还有这些奉行的一个原则，都是远离跟不许。比如说这一个刮胡衣，249刮胡衣，阿拉伯数字刮胡衣这边的这个第三个圈下面第二行，那佛弟子自动实行的合理行为，这一些以上这些内容都是佛弟子自动实行的合理行为，所以都说是远离，而没有说不许，也就是自动自发的，自动自发的。那这里面导师也是提示我们，其实受戒应该要自动自发了，不要让人家说，这个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大家都大人了，应该都要知道，除非这一个这一个不清楚。那关于前面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大戒、中戒、小戒啊，那其中的这个大戒里面是关于这些咒术的内容啊。我们看一下249的注脚21啊，这边导师有提到在注脚21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在佛法中，也就是早期佛教，认可明咒的某种力量。所谓的认可，就是承认它有这一些作用，但是呢，考虑到对社会人心的副作用，那佛弟子是绝对禁止的。那这是导师在这边提到，就是说，佛法他也认为这些确实在受持的时候是有些力量的，但是他要考虑到他的副作用，对社会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那当时世尊他考量认为觉得是负面多，所以都是禁止的。好，那前面这边就是关于这个戒具足的一个部分。那在250页这边这边有谈到就是这个戒这个戒。那老实说，这个正与正业正命是初期，是佛弟子初期戒具足的一个主要内容。虽然前面谈戒具足有谈很多内容，有没有？在这个248这个表格有八项，但是导师说主要呢还是正语、正业、正命，也就是离生三不善业跟与世不善业，也就是正语、正业。那正命呢，就是不能去做那一种，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出家的一个正命呢，就是乞食，不能去做这一个买卖啦，等等之类的。好，那这个是关于戒具足的一个部分。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在节这一段的最后，最后这边，那导师说，这个持律者他重视受戒跟持戒，还有僧伽纪律的一个戒法。那持法者他们是重法的这个经师，他们是重视这种 圣者们的戒行，也就是初期圣者们这样的一个戒行。所以在持律者，也就是他们所结集这个律典呢，他们对这些受戒持戒这些内容呢，花很大篇幅在做解释。但是持法者他们也有保留了一些戒法的内容。那导师说，他们为什么会保留这些内容呢？就是对这些经师们对初期圣者们的戒行依旧这个传送结集下来，那其实是对这一些戒法呢存有无限的尊重与敬仰。那这个也就是初期大圣这一些传出者他们的一个戒法呢，也就是初期大圣的一个施罗波罗蜜，他们的戒法其实就是十善啊，也就是大致上是这一些内容啊。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四清净，就是身与意跟命啊。那这个跟比这一个戒具足呢，多了一个无贪无嗔无，还有正见啊，这个心的这个部分啊。那戒具足都是比较是身语的啊。那在四清净呢，就谈到这个意的清净，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在菩萨戒里面呢，它不是身语犯就才算犯，你意犯呢也就算是犯戒了。所以这个都是跟菩萨戒的一个精神是很紧密扣合的啊。好，那在这一段的刮胡二，导师说这个三清净就是十善，那四清净就是十善，再加上无贪无嗔正见的这个一清净。那虽然这个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虽然身语这个七善被称为圣戒，那无贪无嗔正戒是七善的因缘，可以说是一三业啊，一三善是这个身与善行的一个动力啊。所以佛法所说的戒，不只是身与的行为，更重在这个内心的清净。那这个也是菩萨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重视内心。一起心动念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心念呢，那就算是违反这样的菩萨，就算违反菩萨戒啊。好，所以这边导师也是提示了一个观念，就是说菩萨戒为什么重视这个心啊？也就是初期大圣他重视就是四清净啊，那四清净里面就是含有这个一清净的内容在里面啊，所以导师说，所以修道历程中列举四清净，那一清净不能不说是属于戒的啊。好，那再来谈完这个戒学三阶段，就谈到这个戒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这部分我们上一次有比较花多一点时间来谈。那导师这边一开始是谈这个戒的一个语义，戒的一个语义。那戒有三种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学跟学处啊，还有呢再来252页的施罗啊，那还有一种叫做律仪啊。那基本上导师重视是252页这一部分施罗啊，施罗就是善的习性啊，善的习性。那这边导师用了大智度论的一个文呢来说明什么是施罗啊。那其实施罗就是好的习惯，善的行为，就是这种也就是善行呢要做到变成习惯哦，那才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子呢，我们身心呢才有戒体哦。所谓戒体就是这个 这个防护不作恶以及积极造善的一个作用跟力量、哦、所以我们受了戒之后呢，这边导师主要要提示我们，就是说他戒的一个本意是如此，那怎么那这个本意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去增长这个施罗、哦、就是要去多行善，然后做到变成习惯、哦、不用去思考、哦、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哦、那所以呢，那这样的施罗因为是习所成，所以他不需要受而得、哦、受当然能得、哦、那不受也能得，因为他是习所成，那这个也说明了，就是说万一这个在菩萨累劫修行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没有佛的，那怎么样去具足施罗波罗蜜、哦、因为不用受，你只要去实践，让他这个善能成习，那也就能够成就这个施罗、哦、好，那在253页这边一样，那是谈到这个施罗的一个部分、哦、那再来就是在这个施罗与戒成就的一个关系这边，那导师有说，就是虽然施罗是善的一个习惯性，但是呢他还是要有这个外在的一个助力、哦、也就是这些受戒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哦、所以不要以为施罗是性善、哦、那就自己只要好好努力去行善，然后承袭就好、哦、既然在我们这个世间、哦、佛曾经出现过，也遗留下这些戒法还有这个仪轨，那其实这些仪轨呢都有助于这个引发我们内心的这些施罗、哦、这些这个向善的一个力量、哦、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所要谈的、哦、那在254页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说在254页第三个圈这边、哦、那他说施罗要依这个外缘助力发生防恶行善的作用，而这个自力这个律仪呢也就是外缘的一个助力、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导师不重视这种这个律仪、哦、这个说外在这个仪式，它其实它也是有它的一个作用所在、哦、好，那再来最在下面就谈到这一个三类戒学，是佛教戒法这个发展的这个三阶段、哦、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戒成就、哦、那第二阶段是戒具足，第一阶段是四清净，四清净是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以前的这种戒法、哦、那戒具足是转法轮之后才也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哦、那后来这个成立僧团之后又一条一条的规定立出来，那这个就到达第三阶段，也就是僧团成立的时候、哦、那这边呢就是谈戒学它的一个发展有这三阶段，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十善，导师先谈这个戒学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再来回过头来说这个十善跟八正道的一个相通，这个是在255页、哦、十善跟八正道的一个相通，也就是他这个一清净其实就是八正道里面的这个正见正思维正念正定等等、哦、那其他的正语正业正命，那就是身三口四等等、哦、八正道里面有正命嘛，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清净跟八正道是一致、哦、这是第一点。再来呢， 八正道跟十善都有世间跟出世间的二类、哦、那这个主要是要回应这个在256页这边、哦、回应就是日本学者平川章他在研究这个初期大圣的一个戒学的时候呢，他发现斯罗波罗蜜的内容是十善、哦、那他就因为大部分十善的内容关于淫戒的部分是不邪淫、哦、那这是属于在家，那导致说其实他这样讲主要是要这个通在家、哦、那他其实呢出家在家都一样、哦、就是说在家就是不邪淫，出家就是不淫、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八正道也是如此，有世间跟出世间的一个差别，十善也有、哦、就是修解脱道的、哦、然后共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哦、那 主要导师谈那么多就是要回应这一边，就是要把整个戒法的一个发展做一个交代之后，然后再说明为什么初期大圣他要以十善、哦、作为斯罗波罗蜜的一个内容、哦、那再来257页、哦、所以前面就是老师在256页后面就说其实这一个十善呢是通出家跟在家、哦、不能因为初期大圣以十善为斯罗波罗蜜而认为就是初期大圣佛教是在家的一个、哦、的一个起源是从在家的一个佛教而发展起来的，这个跟初期大圣经所描述的情况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导师不能同意，所以要证成就是十善，第一个它跟八正道一样有世间出世间、哦、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要取十善，因为它通有佛无佛、哦、那菩萨在累劫生死的修行里面他有时候遇到佛有时候没遇到佛，那十善是很适合的一个斯罗修学的一个内容、哦、有这几个好处。那再来为什么以这一个十善作为斯罗呢，那导师在这个257的 B 这一项、哦、导师有先谈到这个大迦摄在第一次结集时候所立下的一个规定、哦、让这样的这个戒法出家的戒法越来越繁琐而没办法改变、哦、那然后呢这一个大众部呢又有了这一种随仪、哦、那对于佛教的一些规则它是有一些伤害性的、哦、那导师在这个刮胡 B 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这个大圣的一个兴起呢主要是第一个不满论师的繁琐名相、哦、就是到部派佛教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在解释佛阿含经里面的这些教法的时候论师呢把它变得很复杂、哦、他其实想要解释清楚但是解释得很复杂这样子、哦，那也不满律师的繁琐制度，所以他们上追世尊的修正与早期这个僧团生活的一个典范，那导师说他这个是大圣佛教兴起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导师提这一个第一项戒学的一个发展呢的一个施设，主要要说明这个是大圣兴起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不想在这样的让佛教继续这样子繁琐下去、哦、所以他们上追这个世尊早期修正 还有早期这个修正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早期的生活典范啊。好，那所以这小节这边老师就是若忽略这样的一个意义，强调在家者在出席大圣的主导地位，这个在家者在出席大圣他有一些贡献啊。导师不是说完全没有在家者的一个参与，而是说在当时大圣兴起啊起开始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出家者主导啊，主导是出家，并不是在家。但是导师并没有说没有在家者的一个参与，这个大家要做一个清楚的一个了解啊。所以若强调在家者在出席大圣的一个主导地位，那跟出席大圣经是不合的啊。那这个我们后面谈这个法门，到这一个谈这一个瑜伽长者经这部经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谈。那这部经是很早期的出席大圣经，里面对这种出家的这个法师呢、哦、是非常的敬仰的、哦、那所以跟一些出席大圣里面所记就看到情况是，如果是说在家是主导地位的话，那是不相合的啦、哦。好，那以上花一点时间，花不少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信在佛法的一个意义。那信呢就是信仰的意思， Shraddha， 它就是相信。那在佛法，也就是这个佛法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有这一个引号的呢，它代表什么？早期佛教它是没有重要性的，在根本佛法中它是没有重要性。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哦、这种信仰或是神的一个教说才会要求人对他的一个信仰，佛是不要求、哦、听众对他相信、哦、为什么呢？那下面就是说，世尊从自觉得解脱，应机说法，是诱发引导，使听者也能觉悟。也就是说，你不要相信我所说的啊，但是呢，你试着去做做看，啊，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懂意思吗？啊，你试着去做做看，那他们有所觉悟，得到解脱，那其实他们就确认这是真的啊，并不是相信这个教导是真实的。所以导师说世尊他的一个应机说法呢，是让这一个听众正知，能够正知他所说的，并不是要这个听众去信仰他所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导师就是说，佛所说这个修持的圣道，比如说八正道、七菩提分法、四念住、四神主、四正断等等，都没有信这样的一个修行德目。在三十七菩提分法，哪一个有信大家知道吗？五根五力，信静念定慧。但是导师这边就没有谈，但是导师认为这个信呢，它是比较后来的，早期还是这个八正道、七菩提分法，这个，所以这些道一向是以戒定慧为道的体，也就是主要的内容，道体就是道的主轴，主要的成分。那这边导师就举例啊，比如说这个舍利佛见了这个马胜比丘，那舍利弗就问说，因为马胜比丘他很庄严啊，而且精神很好，那他已经证的圣道了嘛。舍利弗一看，哎，这个人不一样，就问说，哎，你老师教你什么啊？你看起来跟别人不太一样哦。那他就说，这个在五十五注脚，他说这个诸法从缘起。如来说这个事就是诸法，指前面这个诸法的因， 258笔法因缘境四大沙门说，也就是说，这一个马僧比丘说，如来告诉我了呢，是这一个一切法的升起的因，以及它的一个灭去啊、哦。那这个就是我师父大沙门他的一个教导。哦、那这样听完。据说这个舍利佛就正出国得法眼镜啊、哦，所以大家多念几次，可能啊、哦、有所这个误入啊、哦、误入，不是这个骗不了人，就是说其实舍利佛是因为因缘具足了啊、哦，那说什么只要是跟缘起有关的教法都会证悟了啊、哦。所以重点是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而不是听到什么。好，所以这里面这个听完之后，舍利弗就误入，那基本上他并没有相信的，这是第一个。好，在258页啊，支多罗长者啊，那有一次呢，这个支多罗长者就到这个尼见若提子啊那边去。那他就问这个支多罗长说，你相不相信这个沙门曲坛就是世尊了、啊、齁。他所说的这个修行者能够得这个无觉无观的三昧齁、啊。那支多罗长者说，我就是因为不信我才来你这边齁、啊。那这个尼见若提子说，哎呀你真是太有智慧了齁。啊对，不要相信他所说，那有什么无觉无观的这个三昧啊？就是说，尼见若提子他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三昧啊，怎么会有一个三昧是这个巡视或是觉观，他是不活动，他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这种一种定啊？那这里面是这个题外话，就是说，其实在佛教里面谈。二禅以上就没有这个巡视、哦、还记得吗、哦、好像师父也没讲过，问大家记不记得，在二禅以上初禅是有巡有视、哦、那在初禅跟二禅之间有一个叫做中间禅、哦、它是无巡有视、哦、那二禅就无巡无视，巡视就是这边的觉跟观、啊、就是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它是一种心的活动，去分别认识的一个心的作用、哦、那就中间就这个支多罗长者就说，其实我并不相信这个沙门曲坛讲的这个，我就是说有这样的三昧，我是证得这样的三昧，我不是相信啊、哦、那结果这个尼见若提子就说，你这个邪恶的支多罗、哦、竟然骗我、哦、意思就是说支多罗长者他说佛所教的东西不用信、哦、我是去体验的哦、我验证他所说的是对的，不是相信他所说是对的、哦、所以导师说，这个世尊有这个说这个无觉观三昧，那是自己正知无觉观三昧，能够常住在这样三昧里面、哦、那对长者来说这不是信，信是没有用，所以导师说这个充分表示佛法的一个特性。虽然在早期佛教信的这个修行德目它并不重要，但是呢一般人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这种修行的一个内涵、哦、所以接下来导师就要谈为什么会施设信这样的一个修法在这个道品里面、哦、那导师在这边里面这个第二段信在初期佛教中的一个进展过程里面谈到，佛法重自证而不重信仰，但是在佛法广大宣扬起来之后呢，那出家弟子多了，也得到国王长者们的护持，所以越来越多人来， 那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理性啊，哦，那在以这就是佛法越来越这个广大弘扬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宗教界社会大众他们希求解脱或希求现生与来生的福乐，他们会饥渴似的仰望着世尊，哦，希望世尊你给我一些什么东西，哦，希望从世尊而有所满足，也就是说希望从世尊身上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哦，那这种对佛的敬仰爱要心，哦，跟一般宗教的信心它是有共同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有这么多人需要这样的信，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内容，那所以信就慢慢的施设在这个修行的内容里面，也就是满足这一类人的一个需求，哦，好，那怎么样开始呢？信导致说终于成为道品的内容，哦，那在精进念定慧，哦，这四个修行的德目之外呢，再加上信就变成五根五力，哦，那但是呢这个信下面导师就要开始说明这个信呢的一个修学内容也是慢慢发展的。那信一开始它的一个修学内容呢是信佛，哦，就是对佛信任，哦，就是说对如来升起敬信心，哦，确信他是应供等正觉天人师佛世尊，他是这样这个有功德之人，哦，所以一开始的一个信的一个内涵，导致在这边谈这个 ABC 呢，哦，有没有 C？ 有，哦，ABC 主要是信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先一开始是信的对象是佛，再来呢再比信佛跟如来所说的教法。那导师有注意到相应部的一段文，哦，比如说在258下面，哦，倒数第二行，若圣弟子于如来一向信是如来，哦，那于如来所说如来之教说无疑，无疑也是一种信，也就是信的另外一个描述，哦，所以所说教说就是法，哦，所以一开始信的内容是佛，再来呢有佛跟法，那再来259页，因为这个佛法僧都成立了，哦，所以这个由信佛所说法，后来这个僧伽成立之后呢，就进一步而尊重恭敬僧伽，哦，所以导师这边谈到这个信的一个修学的一个内涵，由佛与法，佛与佛法僧，哦，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哦，那这样的发展过程，导师说他跟这个僧伽制成立是有关系。为什么会有僧，哦，信佛法僧三皈依跟这个僧制成立是相关的，哦，那这边，哦，比如说早期在说皈依的时候，哦，只这个说这个但皈依佛，哦，那后来呢有谈到这个皈依佛跟皈依法，这个在 B 这边，哦，就是朱比丘，哦，一语教授戒缘，就是皈依佛，哦，你就皈依佛，那也有二语来这个受戒，哦，就是皈依佛跟皈依法，哦，那或者是三语受戒，哦，那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受戒就是传受戒，哦，就是应该就这边的一个文脉应该是受居士的这个戒法，哦，那戒法要先受三皈，哦， 那就是导师有谈到，在律里面有提到有只皈依佛的啊，皈依佛跟法，还有皈依佛跟僧啊。好，在节这边，这些记录各部律它的记载并不一致啊。虽然如此，但是从这个皈依佛，然后进一步皈依佛跟皈依法，然后再进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导师说，初期佛教发展过程，这个是初期佛教进展的一个过程，应该是可以采信的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谈到，因为这个皈依的体性大家知道吗？皈依的体性就是信愿。在成佛之道，导师在归敬三宝章有谈到，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以他信愿作为他的体性，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也就是说，这个在佛法的皈依里面呢，它其实有这个信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信的一个修学内容，它是从这个佛法僧开始的，那这个是后面导师要谈这个信的一个应用于修持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其中还谈到这个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这样的一个修学内容，乃至于谈到这个佛正境、法正境、僧正境，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一个发展，那详细的内容呢，下回分解。第一节课到这边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次是这学期的最后一次上课，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信的部分呢，做一个完成。然后下一期我们就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师父预计是五期啊，五期我们已经完成了三期，下一次就是第三期了嘛，下一次结束就是第三期，所以还有两期，那希望五期能够把它结束了，或者是快的话四期，把导师这么大的一本著作把它，带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学习，那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休息，我们休息10分钟。